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泉烟祸朝纲，宵小坐龙堂，最是毒辣者，东厂与西厂。
晚安，四川梅州人，正统十三年进士。这位仁兄啊，书读得很好，当年高考全国第四名，位居二甲第一。可惜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实在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高分低能的典型代表。他入阁后不理政务，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成了一件事，拉关系。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姓氏资源，竟然和万贵妃拉上了亲戚。什么亲戚呢？据万安同志自己讲，万贵妃的弟弟的老婆的母亲的妹妹是他的妾。哎呦，这可真是了不得的近亲呐。于是他跑到万贵妃的弟弟家，声泪俱下地认了这门亲事，并光荣地宣布：哎呀，我万安终于找到亲人了。无论亲戚是真是假，万安确实获得了提升的机会。成化十四年，商禄退休回家，万安成了内阁首辅。从此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文官团体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混派时代。咱们下面要说一说明朝里边的这些外号党。混派与别派不同，承蒙江湖各位人物看得起，混派的许多精英都被赋予了外号，叫起来甚是响亮，不可不仔细谈谈。混派掌门万安，江湖人送外号万岁阁老。成化七年，万安和内阁其他两名成员商禄、彭石前去拜见朱见深，商讨国家大事。彭石开口刚谈了几件事，刚说到兴头上，突然听见旁边一声大呼：万岁！回头一看，万掌门已经跪在地上磕头了。商禄、彭石瞠目结舌，呆了一会儿，无奈地叹了口气，也跪了下来，磕头叫道：万岁！这奇怪的一幕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因为万安的那一声万岁。这关系到了一个严肃的礼仪问题。在清代，官员之间商谈事情，若端起茶杯，就意味着本人不想再谈，请你走人，即所谓端茶送客。而明代面圣也有着一套礼仪，朝见完毕口呼万岁，这意思就是皇上再见，俺们下次再来。这万掌门不知是不是急着要上茅房，没等谈几句，匆匆忙忙地喊了再见，搞得内阁极为尴尬，成为了满朝文武的笑柄，故而有了这个光荣的称号“万岁阁老”。下面要介绍的是混派大弟子刘吉，江湖人送外号“刘棉花”。刘吉，河北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是万掌门的同期同学。成化十一年，成为内阁成员。这人品行啊，和万安差不多，但还有一点要强于万安，脸皮更厚。 明代弹劾成风，言官也喜欢管闲事儿。刘吉这种人自然成为了言官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哎，可这位仁兄心理承受力好，言官说了什么全当没听见，所以江湖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刘棉花。何一啊，棉花者不怕弹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更有意思，他就是混派跟班小弟倪进贤，江湖人送外号喜鸟御史。倪进贤，安徽人，半文盲，拜入万掌门门下，系关门弟子，身无长物，却有着一个祖传秘方。据说配成药粉溶于水后可以治疗异地，就是性功能障碍。这万掌门估计啊亲身试验过，所以一喜之下让这位兄台干了个御史。要是换在今天，他大可不必去干什么御史，他可以投身医药界啊，必定能够兴旺同类行业，胜过辉瑞公司，为国争光。考虑到他对万掌门的巨大贡献，江湖朋友十分尊敬地送了他一个外号喜鸟御史。内阁中硕果仅存的刘毅基本上也是每天混日子。至于下面的六部尚书，着实不愧为混派的优秀弟子，秉承门派章程，每日坐在衙门里喝茶聊天，啥事儿也不干，严格遵守门规。由于成化内阁和各部官员的优异表现，人民大众特别授予他们集体荣誉称号，内阁三成员集体获得纸糊三阁老的光荣称号，六部尚书集体获得泥塑六尚书的光荣称号。这是群众给予他们的肯定。哎呀，真是叹服叹服，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门派监派。之所以把它留在最后讲，是因为成化年间最大的黑幕、最狠毒的人物都由此派而起，却也由此派而灭。在韩雍带回来的那一大群俘虏中，汪直并不是一个显眼的人，也没有什么特长，咔嚓之后老老实实地做了宦官。不过他的运气很好，在宦官培训完毕分配的时候，他有幸被分到了后宫伺候皇帝的一位妃嫔万贵妃。事实证明，虽然汪直没有啥才艺技术，但他的服务态度是十分端正的，服务水平也很高，哄得万贵妃十分开心。一来二去，万贵妃就推荐汪直到朱见深那里继续培养深造，而汪直也着实不负众望，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御马监的太监。我们曾经介绍过，御马监是仅次于司礼监的重要部门，能爬到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了。可是汪直并不满足，他又把手伸向了皇宫内最为神秘的太监管理机构东厂。汪直自发组织人外出打探消息，汇报京城及各地的一举一动，表现自己的情报收集能力，就是希望朱见深能够把东厂的控制权交给他。一时之间，京城内外四处都是汪直的便衣密探，没日没夜的打探消息，抓人关人，势头非常之猛。 有了这些个政绩，汪直便得意洋洋地去向朱见深汇报，准备接手东厂这个明朝最大的特务组织，干一把地下工作。盟主大人听取了他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努力。可盟主似乎讲上了瘾，在上面长篇大论，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不说关键问题。这汪直跪的腿发麻，终于忍不住插话：“哎呀，皇上，那东厂的事情该如何办理呀？”盟主被打断了发言，却并不生气，只是笑着摆摆手说道：“
哎，那个人看得还不错，就这样吧。”
好，汪直的东厂梦想就此破灭。盟主口中的那个人，就是现任东厂掌印太监尚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呐。尚明入宫很早，办事十分利落，性格极其谨慎，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特点，他是十分的谨慎。所以东厂在他的手下搞得有声有色，为了扩大财源，他还干起了副业，绑票敲诈。上掌门有一个公认的闪光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他的副业也是如此。他一上任就搞了一个花名册，上面一五一十地记载了京城各大富户的地址、家庭环境，并就财富多少列出了排行榜。同时他还有着扎实的哲学功底，始终坚信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每当东厂有了案件，他都会把这些富户和案件联系起来，并且逐个上门抓人，关进大牢，让家人拿赎金来才放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情。哎，但出乎人意料的是，虽然他一直这样干，名声却还不错，许多人谈到他还时有夸奖，着实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这是因为啊，上掌门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讲究诚信。他虽然绑票，却从不虐待人质，而且前到放人，从不撕票。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质家属也不禁如此感叹：收钱就办事，是个实诚人的。此外啊，他虽然劫富不济贫，却也不害贫，从来都只在富户身上动手，不惹普通百姓，在中下层群众中间很有口碑。他资历很高，却从不欺负后辈，人缘很好，还经常给盟主大人和后宫万掌门送礼，群众关系也不错。这样的人汪直自然是搬不动的。可是汪直实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打破上明的垄断，开创特务工作的新局面。禁不住他的反复要求，成化十三年，朱见深终于特批汪直开办新型企业西厂。新官上任的汪直对此倾注了全部的心力，他立刻颁布了厂规和指导方针，大致可以概括为：东厂害不了的我们害，东厂整不死的我们整，东厂做不到的我们做。 此后，西厂特务就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他们比东厂手段更为狠毒，一般百姓进了西厂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压根儿就别想活着出来。京城上下人心惶惶，谈虎色变。西厂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可不久之后，汪直却郁闷地发现，无论业绩还是名声，他的西厂始终赶不上东厂。这是很自然的，毕竟东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务文化的积淀，短时间内西厂确实是望尘莫及。可汪直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不愿意屈居在上明之下，也不愿意等待。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发动下属提合理化建议，并虚心采纳意见。很快，一个下属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想快点压过东厂，就得解决几个重量级的人物，这样才能短时间内打出威信，打响西厂品牌。可事后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可是汪直却觉得这个建议十分好，并立刻准备付诸实施。方针已经确定，那么拿谁开刀呢？汪直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惹的人物，他决定首开先例，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位即将倒霉的仁兄叫秦立鹏，也是个太监。他虽然不在京城，却是除汪直外地位仅次于司礼太监怀恩和东厂太监尚明的第三号人物，时任南京镇守太监。明代虽然迁都北京，但南京依然是明朝都城。南京镇守太监向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而秦立鹏背景深厚，和许多皇亲国戚都有私人关系，虽然经常违法，却从来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可是这次汪直决定麻烦一下他，虽然同是太监，但为了西厂的品牌，只好牺牲老兄你了。他打定主意，马上动起手来，收集了很多秦立鹏的罪证，东拉西扯的，竟然搞出了一个罪当斩首的结论。秦立鹏万没想到，汪直竟敢拿他开刀。可这位仁兄也实在不是好欺负的，他连夜派人入京，做了一番工作，结果大事化小，被批评了两句也就算了。汪直没有打垮秦立鹏，却也得到了朱见深的表扬，被授予敢于办事、公正无私的称号。受到领导称赞的汪直顿时精神焕发，接连搞出了几件莫名其妙的事情。首先是几个刑部官员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一到京城就被西厂的人逮捕，放进牢里猛打了一顿，也不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就又被释放出狱，搞得这几个人稀里糊涂还以为是在做梦。之后是一个外地的布政使进京办事，还没等找地方住下，也被西厂的人拉去打了一顿，吃了几天牢饭。这当然都是汪直指使的。他的行为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啊，只是想证明一点，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解决任何人。 此时的汪直，内有皇帝的宠信，外有西厂的爪牙，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成功太监。可是汪直并不这样认为，他心想，成功，哼，我才刚上路哎。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